要么就是艺术家，要么就是努力成为艺术家的人。
艺术并没有高于生活，荣于生活，然后你还给生活的那种感觉。
每一个我们去追逐日出的过程，它都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欢迎收听由 Plus Factory 和海上电波联合制作的本期栏目。艺术在浮梁2023即将在9月底盛大开幕，我们联合生产力伙伴美好的书一起发起了远距离文化出行体验山野狂想曲，带大家去大地艺术节一探究竟。我们邀请你在本期节目里放空思绪，和主播阿航、金鱼、匹斯一起走进山野，探索村民生活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航。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为期2天多3天的一个韩溪村村民体验的一个行程，刚好在接下来的九月底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艺术节，叫大地艺术节。在这个基础之前啊，节日开始之前呢，我们悄悄的找了一个这个时间段过来体验了一下这里村民的生活。那在来这个景德镇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提前预约了大小咖啡的这间播客间的一个录制体验啊，也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已经在听大小电波，也知道他们在景德镇有新开这样一家店，而且我们还得知就是我们是第一个预约这个
场地
的一个体验顾客。
嗯，好，为自己鼓个掌。
好啊，也其实很紧张啊，因为这个一屋子的设备现在我们仨在这边带着，也没人看着我们
、不敢，也不敢动。
对，就体验完村民之后体验主播的生活
一下子进城了。 生活不太习惯。
首先从我们感受最直接的一个话题啊，回想啊，这三天的乡村生活，你觉得最美丽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我现在还是把那个我们去浮梁村的这个背景故事再说一下吧。就是因为浮梁其实是我们去年就去过的一个村落，然后是韩溪村嘛。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就记得它是整个疫情期间这个出行在我记忆里的一个闪光点，因为我们就是在日落时分，大家在露台上和村民一起弹吉他，一起唱歌，然后一起有直播，就是当地人的样子啊，当地人分享的故事啊给大家。所以这一次我们再次去到浮梁，第一个也是因为他们新展即将开幕，然后另外也是我们就刚刚有说到主题是回想嘛，其实就是去找回和韩溪村村民的这一份交流或者是情感，然后去持续回想，对，深深回想这种感觉。整个做村民的美好时刻的话，其实去年有看到日出，但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还是三个人起了个大早，就是天很黑的时候出去，然后发现哇，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意外的就是看到都是晨雾，然后覆盖了整个茶山，然后也没有看到太阳，然后我就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失败的时刻，但那时候阿航就和我说不是啊，他说这种体验也很美妙，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每一个我们去追逐日出的过程它都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这个也是乡村生活的一点吧，它并不每一次都是像艺术在浮梁那里有艺术品的这种特别美好或者我们觉得特别 fancy 的时刻，它每一个很真实有点遗憾也会错过的时刻其实也是村民体验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闪光点。
是的，
对对对，而且尤其你会发现就是看日出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两件事情，就是看到日出是一件事情，还有就是你去做了，你去做完之后你看我们回来的路上就你会很自信的跟任何的村民打招呼，因为他们每天都是很早起的，对不对？
对。
但是呢我们也做到了没有辜负我们在村里的这每一天，我们也早起了，我们也去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是的。
以至于有一个大叔见到我们的时候还对我跟匹斯说就是你们是昨天晚上没回去吗就觉得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在山上体验一整个
在山上修仙
你在山上做创作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啊。
我的感受是从早开始，你知道城市生活一般不起早嘛，然后在乡村就是7:30说吃早饭， 然后起来之后，然后你吃完了你又不好意思再睡觉了，然后我又觉得外面就是下了几天雨之后空气也很清新，
嗯
嗯，然后你就看在坐在那个露台上，然后你就看着外面的茶山，然后你就感觉心情非常好，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是画了张画，就画了当下的那个场景吧，然后那个是我就是体验感蛮深的一个场景。
好，我记得那天应该是我赶上了你最后给自己作品署名的那个时刻
啊，对，我收到了你的照片。
嗯，而且其实你那个事情后来有一个后续，还记得吗？
啊、对,
对吧
对对？
就是我们后面跟我们提前约好的当地的伙伴见面的时候，
是
当时他们有个伙伴还问我们来着。
对对对，
啊、
他说那个画画的是你们的人吗？啊，就感觉分得很清楚啊，是你们的人吗？
我的点是他觉得画画的那个人，就是你在做的这个事儿，
嗯、
啊，是他可能平时在村子里头应该是能够知道的，
啊、
就是要么是。在地的认识的艺术家、
嗯、
对吧，要么就是可能是从外面过来写生的这个朋友、
嗯
啊、我记得就是昨天晚上吧、哎、当然了就是这整个过程中有很多人都在跟我们在进行交流或者是说跟我们打招呼吧、
嗯、
中间有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村民他们会问我们的时候会第一个会问你们是艺术家吗就是在城市里的时候、
嗯、
其实坦白讲啊、
嗯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算是文化工作者吧行业工作者虽然有做着那么一点点内容输出的一些事情自己的作品、
嗯、
声音也好图像也好或者是绘画也好但是呢坦白的说我还没有很有底气的跟别人去介绍自己说是艺术家至少我觉得远远还没有到那个水平但当在村里的时候有一些村民看到你们的这个容貌或者说装扮打扮呀或者你们的谈吐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说觉得哎，你们是不是艺术家哦，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突然就高大了起来倒不是说自己可以就是可以就是冒充艺术家的感觉而是好像你在他们的眼里他们期待你们是艺术家那我就好像多了一点信心我可以更加努力就是成为艺术家的这条路上面会更加有这个自信了啊。
嗯，
就这是我特别感触很深的就好像整个村子的人都觉得我们要么就是艺术家、要么就是努力成为艺术家的人
就希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不好意思
给了很大的鼓励
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是
对
是不是我们可以也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知道的韩溪村村民的背景的概况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听众都是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村子、也 maybe 就第一次听到浮梁
会不会剧透啊我觉得因为这个就像电影或者电视剧一样就有一些是它隐藏的线我们现在讲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吧
因为每个人都开始接板
好好好那金玉老师讲一讲
韩溪村然后我们去的地方是韩溪村石子园然后那边的村民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然后他其实是刚开始我们进村的时候大家都说哎，这里是移民村啊移民村我们还一头雾水从哪里移民什么叫移民村后来就是有当地居民带我们去看他们的村史馆啊，就发现他们是当时淳安县然后千岛湖那一批的当时的居民为了生计远离家园然后有去迁徙到这里然后刚开始他们就真的是白手起家、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偏见和嘲笑吧、然后又靠着自己勤劳努力终于可以等于说在这一方土地上有了自己的家园然后现在而且是周围村中的佼佼者
富甲一方吗是
对
金鱼讲的那个点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知道历史或者是知道江浙这边一带历史的人会了解就以前的时候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要修建新安江水库的时候是因为要把这个等于说要把一些原址的这些居民要迁出去就有点像咱们后面的三峡大坝建坝的时候也迁了很多人、当然人口可能没有三峡这么多、那当时迁的很多人就是往江西呀、或者浙江的这个西面去做一些迁移来到江西的这块地方的人其实是当时比例蛮高的但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当时来的其实也就只有十几户百号人吧对吧将近一百号人就这些人就有点像我们打游戏的感觉就是这个跑图跑开了跑到一块没有什么地方的这物资的这个地方他想在这边要扎根去生活他必须要等于说从零开始 就是找这个食材啊，找建材呀、啊，去学手艺啊，所以也练就了这些人。咱们看到的每一户人、每一家人，基本上都会两种、三种以上的手艺。
嗯
啊，比如说种茶叶、酿酒，还有比如说其他的蔬菜、瓜果的种植，还有就是瓷器、陶艺、木工，啊，雕刻，哇，就是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每一家人，说实话。他们眼中在看其他艺术家，但在我们眼里，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
工匠，
对吧？
嗯、
手作人、手艺人、
手艺人，人人都是艺术家。
对，就即便他们可能当初受到了一些所谓的排挤跟歧视，就周围人可能觉得他们叫、
嗯、
他们叫移民佬嘛。
我记得那个案例，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就嫁人不要嫁到韩西村。
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现在不是成为了一种。道观的感觉，就是周围的地方的人反而会觉得，就是首选我们要跟韩西村的村民、
啊、联姻，联姻、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经历者他们心里头会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
是。感受比较深的地方就是也是跟一个村民聊天嘛，然后呢就是因为其实大家觉得艺术品都比较艺术装置艺术品都比较高大上嘛，然后你其实有些时候你甚至看不懂他在说什么做什么，但是你跟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些艺术家来了这个村子，他们刚开始不是去先去做他的作品，他就会先去走访每一户村民，去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故事，然后所以他们的作品都是跟这个村子跟这个村民就有关系的、
嗯、
然后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艺术结合了融入到生活里面了，你会发现他们传达的这种情感就不一样了，你会深深的被他打动，就是他可能会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就算是就是那种箩筐啊什么的东西摆在那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你是受到他的触动的、
嗯、
你会感受到很多时代的记忆，就是会打动你，还是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感觉、
嗯、
就是你艺术并没有高于生活、
嗯、
你就是融于生活，然后你还给生活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艺术在这个村子里很有价值，
是的，
村子也赋予它价值，然后它也赋予村子的价值、
嗯、
对，
你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箩筐的应该就是巫老师的那个
对
吧，
对，
我们先不剧透、
啊、
就是因为大家去的话或者之前有参加过的话，应该会这次再去应该还能再看到这个作品，
对，还有壁画雕刻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对、
啊
对
嗯、
那个真的我进去之后我都震撼了，
嗯
就是这个才是艺术嘛、
嗯、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我们可以侧面的证明一点啊，就是我们去了之后了解到的所有之前的那些艺术家，基本上我们听到的一个版本都是每一个艺术家在那边住的时间都是以两周、
嗯、
三周起步开始往上走，
对对，
多的话就可能是甚至是几个月，断断续续会在那边住几个月的时间，
对
啊，这个和之前我们听到的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或者是相同名字的这个节日的这个艺术节的一些创作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是
啊。
大家如果和我一样之前有关注那个濑户内海艺术季的话，其实就会知道他在日本是叫大地艺术季嘛，有就是在地的人员有跟我们聊说，他的大地指的不是我们认知上的就是大地母亲啊或者是土壤的大地，它的大地其实意思的是乡土，所以大地艺术节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植根于乡土或者植根于在地，现在我们叫在地文化嘛、
嗯嗯嗯、
就是当地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它就应该在当地的生活的这个养分中去吸取灵感，然后创造出新的东西、
嗯、
所以很多就比如说以大地艺术节为噱头的，他如果只是邀请艺术家过来创作自己的东西，那就可能和本身的这个大地艺术季的这个价值就相悖论。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说那个他的创始人北川老师有说是为了让在地的每一个老人都舒展笑颜、
嗯、
这个是大地艺术节最初的一个初心、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好好，包括前面匹斯说的像箩筐啊都是大家的记忆、
嗯嗯、
然后我们会发现不同的人去解说这个作品的时候他的观点都不一样的，
对的，
像有一位就是村民大姐，她说这像是一张张嘴在和你说话，那有一位就是 是说这是一个个的记忆，我会觉得每一次村民导览，他们用自己的这个观点去重新解读这些作品，也让这个在地的村民和艺术的关系变得非常的不同。
那接下来我来聊聊我对就是这个问题话题的一些理解吧。就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共同其实有经历过一次游览嘛，就是导览自己去探索。当时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那是会客厅的那个地方遇到了一个当地的村民，也是他们的相当于是他们的导览的村民之一，叫钱姐啊，肯定有印象啊。就当时我记得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点是在于钱姐讲了她从一个村民到报名成为志愿者再到导览者的这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心路历程。其中他有一个点的一个事儿是很触动我，是说当所有人都发觉哎这个事儿确实给当地吸引了很多游客来了之后，他们就想着说哎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更加有经济效益的事情啊，比如说去支个摊子呀，或者搞个小卖部啊什么的。但是钱姐给我的第一个回馈是她说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应该坚持做这件事情，
是
就坚持去做导览。那当问到她为什么会这么想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因为钱姐家里不差钱呀，或者钱姐她本身她这个没有兴趣做别的事情。她给我的第一个理由是说这么多人来村子里头看这些艺术品或者了解我们村民的生活，那他们肯定希望说讲解的这个人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因为接着前面金玉说的那个话，你所有的作品的产生是依托于这片土壤和这里生活人的这些人文关怀和气息，那谁最懂这里的这些东西，我相信一定是村民是最懂的。所以当一个村民站在你的面前，他可能并没有接受过所谓的艺术的专科的这些训练，但是他可以很清晰的把艺术家创作的逻辑和他对这份艺术作品的理解结合这个乡村生活，这50年60年他们移民生活的这个过程，把他作品的解读放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一定是最能打动你的，因为太真诚了。
是的，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钱姐当时给我的那个反馈让我觉得对这里村民和艺术之间的这种关联确实做到了北川老师说的艺术让生活更美好了。这里的人的整个气质和他们对生活的理解都在这个整个节日的熏陶下有发生一些很好的变化。对，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而且我觉得我们喜欢浮梁的原因啊，不仅是因为大地艺术节在浮梁有很好看的作品，更加其实我们是奔着可以去和这些村民对话，
对
去了解每一个独特的人开始的。就比如接待我们的那一位自称小藏的同学
阿聪
对他是一个95后的男孩子嘛，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刻，因为在这个村子里其实他还是属于比较老龄化的村子，不怎么看到有年轻人。
对，
就可能
年轻人就是很小的年轻人，就是
小孩
对、中间其实是断层的。
对的，因为这个很符合我们对乡村的
一个预设的感觉。
对、因为可能中青年都出去务工啊，然后去拼搏啊，然后养活一家老小。但是他就是这个年轻人，我们就问他为什么选择在地去做这份工作。他又说就是因为大地艺术节或者艺术在浮梁这个项目让我有底气又重新的回到了我的故乡，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他说这就是乡村振兴的意义。所以我又觉得说哇，当他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项目的价值就在我心中更上一层。
就可能我们以前听到的那种报道里的介绍什么乡村振兴啊，都是从那些助农项目或者是什么大的那种什么科技或者是什么工厂落在农村帮助他们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理解。但是当一个从事文化工作，就是去想着去挖掘乡村文化，改善乡村生活氛围的这么一个项目的角度切入的时候，有一个参与者工作的这么一个年轻人突然跟你讲到了这么一句话，好像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就是你对一个原本很太严肃或者太正儿八经的一个词汇有了一个很生动的理解。
对，就是上面的人给你讲这个词，其实你的反应不大，
对，
你也不太能就是真正去理解乡村振兴什么的。但是当他真的就是让 就是年轻人回来的时候从他的口中告诉你这个词，
嗯，
然后你才发现原来它的意义是真的有而且真的存在，
嗯，
而且它实现了，然后这种感觉好像触动更大一点。
对的对的，
嗯，我又想到那个之前我们看中国奇谭里面第一集那个浪浪山的小诛仙，他非常还原就是这些，就是比如说从村镇出去的青年，
嗯，
他在大城市其实也没有过得很好，
嗯，
但他不敢回家，就是因为可能回家了也并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出路，
嗯，
但是我就觉得哎，现在就是浪浪山的就是小猪们都可以回家了，因为在乡村振兴的这个虽然这个主题听上去很大，但是在这些在地的有趣的项目中，
嗯，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嗯，
我就觉得这个对于现在一代非常焦虑的年轻人在城里就也不知道应该就是像飘嘛，不管沪飘景飘京飘对吧，就是可能能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
嗯，
对的对的，就可能青年人回流就是重新回到乡村这个话题会持续很长时间，
是，
就我希望就是未来不再是听到说是因为为了逃避焦虑或者是为了不内卷才选择阶段性的回到乡村，而是真的觉得回到乡村有能做的事儿，
嗯嗯，
能够扎根的事儿，我这种回流是可持续的，
是的，
嗯，
世界是什么颜色，彩虹说无言，是蓝色，小鸟飞是金色，妈妈说世界等我去发现还很大，路黑吗，
我们观察到的大地艺术节给韩溪村的村民，其实韩溪村吧应该讲就是村里面包括了村庄和村民嘛，
嗯嗯，
带来的改变有哪些，
我就想起来就是那个我们去通往韩溪村的那个路特别漂亮，然后呢也是说这个是政府特别为了支持这个浮梁的整个的文旅重新修缮的嘛，包括村子它也是在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大地艺术节带来的，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本身的一些经济状况越来越好啊，村子从本来可能有一些破旧不堪到现在成为了我们一去就觉得哇我好想在这里待上几个月住上几个月那种非常宜人舒适的环境，
嗯，
我觉得这是客观物理条件上面带来的改变，
嗯，
哦，我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改变就是让他们去接受新事物的这种感觉，因为最开始也是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些人来村子里做什么，
嗯，
甚至是一个疑惑就是保持怀疑的状态，
嗯，
然后到后面开始接纳甚至参与，然后让他们去认识艺术这个门类，让他知道除了哎每天就是生活这种基本维持生活的这种比如种茶呀什么的他还愿意去就是认识这个离自己生活很远对他们来说很远的东西，也感觉就是也增加了跟我们的链接吧，就这种感觉，嗯
嗯，我的感受就是他的一个改变就来自于两句话嘛，一个就是当时阿聪在带我们去那个向阳老师的那个房间里面说的那句话嘛，
嗯，我们又剧透了没事，
嗯，他说了嘛，他说美是生产力嘛，就当时我也回应了他一句，我说对美的追求永远是永无止境的，无所谓是生活在哪个地方，即便是乡村的人或者是平时不参与艺术工作者的人，你也会以你的方式在追求美和探索对美的可能的这种探索的这种能力啊过程，所以整个村里头的这些人他们其实从他们的心智的方面就已经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
嗯，
他们就会认为艺术这件事情跟他们的生活其实是有相关联性的，
嗯
啊，可能这个跟他们最初说的说艺术家跟我们他在那边做他们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了啊，这个从别人的事儿变成了我们的事儿，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嗯，
啊，
嗯嗯
OK
嗯，
下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我们体验完了这个三天的村民之后，我们希望比如说要给到未来可能会来到这里的人 一个推荐他来浮梁的理由，好不好？
一句话 slogan 是吧？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想到一些理由，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点，几句话都可以，没问题。
嗯嗯，那我先说吧。
好呀，来。
嗯，
皮斯，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去的那天嘛，不是从中午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女孩嘛，她也是一个艺术家的女儿、
嗯、
然后跟着她妈妈一起过来，然后她还请了几天假、
啊、
对，然后就是因为开学了嘛，
对，
她请了，然后来，然后呢就是下午夕阳的时候，对，然后正好我们从那个观景台山上下来的时候又遇见她了，然后正好在夕阳下，然后我就邀请他，我说哎，我们俩要不要从那个山坡上跑下来，然后他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在夕阳下从那个山坡上跑下来，那一段其实很短，
那个 moment, 就
那
个时刻、
那个时间很短，可能就几秒钟吧，十秒，
哦，那几秒肯定是不止的、啊、我在旁边看着你们跑
十秒吧，我因为它很短嘛，其实也就十米二十米的样子，
对对对 对
就很短、
嗯、
然后你跑下来的那个快瞬间真的很快了。然后对，然后我推荐的理由就是你来到这里你不知道你会遇见什么样的人，总有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是会给你一个特别惊喜的一个瞬间是给到你的、嗯、然后我的这个瞬间可能就是夕阳下的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奔跑，就是你脑子什么都没想，就是很快乐，就是回到你就孩童的时候的那种快乐，对，然后他就是给我找回了一种童真的感觉，对，可能就是你们来你可能已经遗忘掉的快乐、
嗯、
他又重新拾回来的那种感觉。
嗯，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一闪一闪有一颗我在黑色的天空。
那我来讲讲我的理由或者我的推荐的这个词啊，
嗯，
就我是紧接着我之前讲的那个故事里头的一句话展开。我前面有说嘛，我说来到这边感觉村民给我们的一种反馈是我们好像像艺术家一样，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艺术感兴趣，或者是说希望能够给艺术走进你生活的一个机会，那你就要来这边，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至少给自己一个成为艺术家的可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让艺术可以走进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里头可以发现很多原本就在你生活里头被你忽视的一些感动你的一些时刻。
嗯
啊，这些时刻可能平时在你的生活中太平平无奇了，但由于你让你的生活慢下来，让你离开了城市那个原本熟悉的环境，重新走入了乡村，更加接近了大地，更加接近了我们原始生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他们是如此的打动你，如此的可以跟你如此的这么契合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推荐大家来这里的理由，给自己一个机会、
嗯、
啊。
那我一定要推荐大家来新一期的大地艺术节，因为在九月底的话呢，新一期的展览就要开幕了。然后呢我是觉得大地艺术节它不存在于大家小红书拍的那些精美照片里，也不存在于那个标志性的大地之灯的艺术装置，而是你可以亲自来到这里和各位村民享受各位村民喊你艺术家的过程，然后亲自去体验这一些体验这一些村民的体验卡。
我记得是不是咱们这次还有安排说匹斯会带队带大家做一些很特别的体验
啊、对，比如说
可以说啊，当然可以说啊，比如说什么早起五点钟起来
啊、对，早起五点钟起来看日出。
在哪看？
在茶山上，就是大地之灯那边看。
哇，
嗯，但是啊，不一定能看到。
但是即便看日出看不到，但可能能看到什么云海，
日落也能看到，
还有云海，
嗯，
还有海市蜃楼
啊，对，海市蜃楼，对、
嗯，
然后还能带你啊认识村里的明星。
哦，我知道，
就是一定是
在坐月子的黄美丽
、真的很特别。然后还有就是藏在村子各个角落的小惊喜啊、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啊，你别说了，我不行、我不能听
小神仙小神仙、
小神仙啊、对对对， 反正还有很多惊喜，
最大的惊喜就是可以跟匹斯一起玩、
啊、
因为匹斯拍照的这个调色构图就是绝了、啊、你
稍晚我会把那个匹斯这次拍的照片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让大家看一看，就是先看一张照片吧、
嗯、
啊，让大家有一个、
啊、
对有个了解、嗯、
啊。那我替观众提问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关注到我们后续的这个细节、嗯、
没问题，那请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的相关的公众号和我们的推文的一些链接、同时呢关注我们之后呢也可以后台留言参与方式，我相信这样应该不止一批吧，如果咱们第一次做得好，在这个正展期间因为还会有很长的时间嘛、
嗯、
我们可以再安排我们的第二波第三波、
嗯、
好吧，
对，
好，那让我们9月28相约浮梁
韩溪村，
韩溪村，
嗯，
好，
一起来做3天韩溪村村民，
好嘞，三二一，一个走，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就在这冷场声中结束吧，
好了，好嘞，
再也无力抵抗。
节目最后要感谢大小电波提供的录制空间。这个播客空间在大小咖啡景德镇店内，位于景德镇桃阳里御窑景区龙岗弄。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播客的需求，无论录制串台还是其他合作形式，欢迎添加微信，具体信息在 show notes 里可以找到。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